三人讲故事第46篇埃及之灾。圣经告诉我们，起初人所敬拜的是造物主，独一真神。人犯罪之后，不再以敬拜这位真神为喜乐和满足，但作为受造者，有敬拜的本能，有寻找自身存在意义的需要，所以人们就自创宗教，信奉五花八门的假神。当时处于世界文明前沿的埃及人，膜拜的神明数不胜数，这些神明的背后是魔鬼撒旦。埃及人从上到下都被这些黑暗势力捆绑，与神和他的子民为敌。但天地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耶和华说，我要对埃及所有的神明施行审判，显出埃及记12章12节。神降灾埃及所攻击的诸位神明，都来自与埃及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三大自然力量，江河、大地和天空。前两场灾害是冲着尼罗河神，接下来的四场灾害是冲着埃及大地诸神，最后的四灾所针对的是天空之神。浩瀚江河、广袤大地、晴朗天空，都是神的创造，用以滋养众生。圣经开篇就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这个事实，这些自然的存在不应该成为人们膜拜的神明，而应该唤醒人们敬拜创造这奇妙大自然的独一真神。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见罗马书1章20节。这节经文是让我心眼打开的第一节经文，对我的震撼持续到永远。摩西和亚伦第二次见法老时，神指示摩西，让亚伦把手上所持的杖丢到地上，神当场让这根木杖变成了蛇。法老招来了行法术的，这些人也用邪术照样而行。邪门歪道的假神明也是有一定实力的，因为撒旦在邪灵的背后撑腰，迷惑众人，让不认识真神的人以为他们了不得。尽管撒旦颇具势力，但他毕竟是受造物，和创造者无法相提并论。神命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这个演示的信息太明显了，摩西、亚伦所敬拜的神是超乎埃及众神明的。可惜埃及法老、臣民对真神向他们发出的警告不当回事儿，他们没准儿以为自己拜的神仙多，总能找个本事大的，他们不知道对手的实力呀。他们集体错过了警告，结果招来了神的愤怒，埃及的灾难临头了。降给埃及的第一灾是水变血之灾，神通过摩西令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成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不甘示弱，也表演了一招水变血，不知道他们是变了个魔术，还是求了假神邪灵帮忙，反正法老相信他们埃及的神明本事也够用了，不必理会摩西亚伦的神，所以他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毕竟还过得下去。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神降灾的时候给了埃及人极大的恩典，让他们还有办法喝上水，只不过费了点劲儿。 可惜埃及人又是从上到下不领情，法老尤其是心里刚硬，所以一个星期以后，神降下了第二灾。第二灾是青蛙灾。神晓谕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据说埃及人敬拜以青蛙之貌出现的神明，视青蛙为圣物，不可以宰杀青蛙。对这些遍满全地的青蛙，他们束手无策。埃及的术士又要逞能了，毕竟拜了那么些个假神，邪劲儿还是有点的。他们也用邪术照样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一看他的术士们不简单呢，马上令术士们吩咐青蛙撤离。术士们折腾了半天，无计可施，无能为力，傻眼了。可这事不解决不行啊，傲慢的法老只好低声下气，对摩西哥俩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听了可高兴了，以为法老终于明白哪一位是真神了。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青蛙都死了。但法老见灾祸松缓，马上翻脸赖账，硬着心不放百姓去。这法老大概心里以为，再找找他们拜的诸位假神，没准儿可以找到能和耶和华抗衡的，所以他不甘心服软，更没想过悔改。他的心被邪恶势力紧紧捆绑着，但他的心思神看得一清二楚。他的反复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神接着降灾。神降给埃及的第三灾是狮子灾。神吩咐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埃及人深受狮患困扰，法老当然也满身狮子。他急忙招来行法术的，想让他们帮忙。这回行法术的千里俱穷，连一个狮子都指使不动，既招不来也赶不走。神的手阻止了术士们继续借邪灵做法，还给他们基本的理智，让他们承认这是神的手段。可法老连自己养的术士都不相信了，难怪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还等着哪位埃及假神帮他忙呢，结果他等来的是神降下的下一个灾。神降给埃及的第四灾是苍蝇灾，而且没用亚伦挥杖，神命令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当埃及人饱受苍蝇滋扰时，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受到了神的保护，没有发生蝇灾。一国两重天，待遇不同，因为神对法老宣告，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招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法老日子难熬了，又过不下去了，招了摩西亚伦来跟他们讨价还价。他先提出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境内敬拜耶和华，摩西知道神不允许，所以不肯答应。法老又建议 让以色列人到附近的旷野去献祭，他想控制住这些奴隶，守住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源，还加上一个条件，求你为我祈祷。法老和埃及的假神们讨价还价惯了，他以为以色列的神是可以通融的，可以按照他的心意来帮他忙的。摩西对法老半信半疑，他对法老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苍蝇被赶走了，可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神对法老一忍再忍，一样一样的降灾，等待法老和他的臣民悔改，可法老偏不领情，心甘情愿让邪恶势力控制他们的思想，变为欲望，无知的心昏暗了。但真神是寸步不让，不会向任何势力妥协的，他接着降灾。打击埃及的第五灾是厨疫之灾，神还特意让摩西提前一天给法老警告，可法老听不进去，结果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埃及人膜拜多种动物，特别是牛，这些假神偶像一头牲畜也救不了。家畜有很高的经济价值，这一场灾难影响了埃及人的生计。法老烦躁不安，打发人去以色列人的地去查看，结果发现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他很可能从以色列人手中直接抢夺家畜，用来弥补埃及的损失，也可能从邻国买牲畜来。不管怎么样，他很可能想出办法补上经济损失，所以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不管是指望假神的能力，还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法老都愿意，他不肯向真神降服。神不客气，接着降灾。降在埃及的第六灾更厉害，是疮灾，害这讨厌疮病的连人带畜。摩西亚伦取了炉灰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和亚伦扬起的炉灰很可能是埃及人焚烧祭物后剩下的灰，埃及人认为这种香灰有医治的功效，香灰撒到膜拜者的身上是这些人的福气。可是从摩西的手中撒出来的灰落在他们的身上成了诅咒，难怪行法术的在摩西眼前站立不住。这些人因为长疮变成了不洁净，疮患蔓延，埃及人高明的医术派不上用场，掌管医疗的埃及神明哪里去了？身体都难受成这样了，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他不把神的忍耐怜悯当回事，神接着降灾。打击埃及的第七灾开始针对他们的天空诸神，慈爱怜悯的创造者对受造物充满了怜惜。神又打发摩西提前警告法老和埃及人，要尽可能缩小打击面。神借摩西的口对法老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 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都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这位眷顾以色列的神不仅要拯救他的子民，也要催着法老收回人畜，催着法老回头认罪，好消灾免难。经上也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到底是谁使法老的心刚硬呢？是不是法老本人先硬了心拒绝神，神才惩罚他，而骄傲的法老不服气，心变得更硬。从神对法老的警告中，我们清楚看到神在惩罚埃及人时表现了极大的自我克制，一个一个的降灾，一灾比一灾严重，屡屡给出警告，而法老从不把警告当回事，灾难一过马上出尔反尔，故态从容。法老的臣仆有人听了神的警告害怕的，他们把自己的人畜叫回家了，但有更多的人和法老一样，不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神令摩西向天伸杖，埃及的天空骤然变色，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埃及成国以来还从没遭此重创，傲慢的法老似乎也有所悟，他叫来摩西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听见了吗？法老本人都承认他和埃及人遭灾是咎由自取，而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就别再替法老打抱不平了。摩西答应了法老的请求，尽管他现在灵里敏锐，把话搁前头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神出于神的慈爱止住了冰雹，给罪人机会喘息，等他们悔改。我们有多少次在神面前反复不改，我们的认罪也像法老一样，口里认罪心里不认，只要能苟延残喘接着犯罪。法老见雨和雹遇雷都止住了，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大概埃及国富力强，遭了大灾很快就恢复了，从上到下好了伤疤忘了痛，越来越不把耶和华神当回事了。我记得911后的那个礼拜日，来教会的人巨多，连从来不拜神的人也来了，但过不了多久很多人就不来了。神接着降灾吧。临到埃及的第八个灾是蝗虫灾，蝗虫入境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蝗虫不仅吃光地里的出产，还登堂入室，法老的宫殿和百姓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神事先让摩西警告法老，还预言了法老的反应，我使法老和他的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奇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至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下笔写摩西五经了，而神感动他，带领他记下神的作为， 目的是为了后代们能认识他，归荣耀给他。摩西一直重视教育后人认识真神，我们这样做了吗？听了摩西的警告，法老的众臣仆坐不住了，大概是掂量了一下，知道国家经不起折腾了。他们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臣仆们还是不肯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但他们知道这位神比他们的众神都厉害，他们跟耶和华抗衡的意志消磨了。法老自有打算，他还想跟神讨价还价，跟他打交道的假神们都喜欢讨价还价，他不知道真神的性情。法老提了个折中的建议，他说，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他想留下妇女儿童来钳制以色列人，但在神眼中，妇女儿童对他的敬拜极宝贵。说到底，神看重生命的价值，而法老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得失。等蝗虫猖狂时，法老又求摩西了，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法老又一次承认自己咎由自取，第一次和摩西亚伦道歉。以前他根本不把这两个人放眼里，他还请求最后给他一个机会，神给了他这个机会，打发走了蝗虫，但法老本性不改，又一次食言了。神不只给他一个机会，还多给了，因为神接着降灾。袭击埃及的第九灾是黑暗之灾，无声无息，从天而降。对法老来说，这前九个灾里，这个最让他感到揪心，因为他被埃及人尊为太阳神的化身，而现在埃及的天空昼无太阳，夜无星月，法老的地位何在？法老的颜面何存？这似乎摸得着的黑暗，让法老想到进一步和神讨价还价。他让了一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这法老真是要财不顾命，还情愿死要面子活受罪。和法老有共同喜好的人比比皆是，历世历代层出不穷。神对法老的让步不满意，神要法老彻底谦卑。神并非苛求法老，神对每个人都如此要求。神让摩西对法老说，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听了这话，法老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恨不得杀了摩西。他把摩西轰出去了，还恶狠狠地叫摩西再也不要来见他，否则杀无赦。法老铁了心不让埃及人走，堵死了他自己和臣民悔改认罪的路。摩西看着气疯了的法老，悲哀地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摩西离开之前，神让他最后警告法老，埃及人的下一个灾难是痛失长子。法老丧失了理智，心刚硬，就是不让以色列人走，惹得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神接着降灾，逼着法老放以色列人走的第十灾是杀长子之灾。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 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埃及遍地哀嚎，家家死人，死牲畜。法老硬着心，招来了自己长子的死亡。他面对儿子的尸体，这位王位继承人的尸体，满耳听到的都是埃及人的哭嚎。法老的大能何在？法老背后的神明有何大能？埃及的诸神完全无能为力了。神的主权至高无上，跟他对立的邪灵们、恶人们都会一败涂地，自取灭亡。法老连夜招来了摩西、亚伦，他只好又见了这哥俩一面，命令说：起来，从我民中出去，去侍奉耶和华吧，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法老放以色列人走了，但他并不想承认以色列人的神大过万有，是独一真神，他只想要从这位神那里讨些祝福。只要祝福不要神的人也遍满世界，代代不缺。归根结底，人都是自我中心的，拜假神的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邪灵就利用人的自私自利控制人的心思意念，进而操纵人的行为。但敬拜真神不一样，是为了荣耀神，不需要为自己谋利，因为我们的需要神都知道，他会赐给我们。如果你觉得这是玄不靠谱，请你试试看。法老和埃及人因为家里丧子，放了以色列人，等以色列人一走，马上后悔莫及，损失了这一大群奴隶，让他们肉痛。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和埃及人的骄傲让他们咽不下这口气，法老决定亲征，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追赶以色列人。降在埃及的石灾都没能让法老和埃及人回头，等待他们的是自己的死亡。历世历代，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到底什么关系？人们一直在争论，没人敢自考说得清，还能让他人认同。在法老心硬这件事上，我认为两者都涉及。神在降前5个灾时，法老一直硬着心与神抗衡，法老凭着他的自由意志选择硬下心来与神为敌。到了后面的5灾，经文才一再记述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神任凭法老心硬，借此宣告神的主权，成就神要做的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见罗马书9章17节18节，神有绝对主权，对任何人都毫无亏欠。我劝人谦卑，别跟神过不去，生死存亡一念之差，看你心中敬拜的是谁。敬拜真神者存活，拜自己或者拜偶像者灭亡。